明天有暴风雪。小袁是晚报目击现场的栏目记者，由于他敢涉及敏感的话题，还常常通过舆论压力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在读者中很有影响力。一个周末的下午，小袁的手机突然响了，有人提供线索说许家坳小学教室刚塌，而且出了人命。没等小袁再问，对方就把电话挂了。不过那沙哑的声音，小袁猜测这个人八成是许家坳小学的许校长。小袁心里猛地一沉，迅速下楼跳上采访车，就往许家坳赶。说起许家坳小学，小袁的印象很深。3个月前，他们那个面黄肌瘦的许校长带着全体村民的联名信亲自来找晚报小袁，反映学校的危房情况，请求派人去采访报道一下，说是前不久邻村小学校舍倒塌，就是在小袁的跟踪报道下，漂亮的新校舍没多久就建成了。后来小袁写的专题采访报道就刊登了，可是问题却并没有像许校长希望的那样立刻得到解决。于是许校长又跑过来找小袁，小袁只好给他解释，他们已经去他们乡里了解过，乡里答复说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这个校舍毕竟只是有可能出事，还没出人命，就得再往后排排。许校长信心地离开后，小袁感叹了一阵，后来工作一忙就渐渐地把这事儿给忘了，真的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出事了。一个小时后，小袁把车开到了许家坳，一下车他就愣住了，校舍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可是奇怪的是围观的人都神情轻松，不像是出了人命的样子。一见小袁过来，分管教育局的吴乡长赶忙地迎上来，握住他的手说，
哎呀，袁记者的消息好快呀，这房子本来准备最近才拆除的，不料这么快就倒塌了，还好今天是星期天，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旁边的人也道，
是啊是啊，后果不算严重，学期快结束了，影响不大，哎呀万幸啊。
小袁和吴乡长打过几次交道熟了，所以这会儿见了也不需要什么客套，不过他们没有说伤亡就着急了，赶紧地说，
不对，我接到电话说出了人命，你们不知道？
吴乡长听这话脸色就变了，
谁说出人命了？
小袁说，听声音好像是许校长。吴乡长立刻地朝四周大喊，
许校长到了吗？老许，许七十。
喊了半天也没人应声，吴乡长火了，
出了事就躲着不出来，什么态度啊？
听说出了人命，那不是说屋下有人被压着了吗？大伙的神情立刻紧张起来。从现场来看，四个教室的门都上了锁，只有中间那个教室的门开着，如果压了人应该就在那个教室里面。果然天擦黑的时候，在那教室的大梁边挖出一个人，令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那个人竟然就是许校长。许校长死了，现场的气氛立刻凝重起来，砸死了人责任升了级，那帮乡领导的脸也变了色。吴乡长铁青着脸质问道，
怎么回事？大星期天的，你们许校长干嘛往教室里跑？
有人推测说，许校长有个习惯，每天清早中午和下午都要把教室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显情，他家离学校不远，星期天一般不来，可是最近天气不好，他担心出事，所以就过来看看，幸亏今天下午房子倒了，要是明天上课出事，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啊。这么说，许校长是在检查危房时死亡的。吴乡长心事重重地阴沉着脸，一声都不吭。小袁觉得这个解释挺合理的，可是让他疑惑不解的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打电话提供线索的就是应该另有其人，可那声音听起来的确是许校长，这又怎么解释呢？小袁困惑地拿出手机，
调出当时打给他的那个号码，其他老师证实这个号码正是许家傲小学办公室的，而且为了控制电话费，这部可以打长途电话的平时是锁着的，钥匙只有许校长有。小袁想了想，又问学校里有没有说话的声音和许校长很像的，大家都肯定地说没有。许校长有严重的咽喉炎和鼻炎，说话声音很特别。小袁再查了来电时间，不动声色地问道，这教室什么时候塌的？
4:10。
在场的一个老师很肯定地说，我家就在学校边上，4:10电视剧刚刚开播，我就听见轰的一声，不会错的。这下小袁可吃惊了，他的手机上显示的来电时间是3:50，这怎么可能呢？许校长难道提前20分钟就预感到房子要倒塌了，并且还自己进教室去送死？这天天上正下着雪，并且是越下越大，闻讯赶来的老师和附近的村民都是群情激动，纷纷的要向吴乡长讨个说法。吴乡长竭力的劝说，不希望把事态搞大。僵持到最后，大家都把目光投向小袁。小袁知道自己这时候一定不能够冲动，于是大声地说，
乡亲们，请你们相信政府一定会妥善地处理好一切问题，尽快地重建校园。我也表个态，你们小学的事儿我一定会跟踪报道，直到所有的问题都全部解决为止。请大家冷静一下，早点让许校长入土为安吧。
大伙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几个村民大声地叫道，
好，就听袁记者的，不过再有十几天就要过年了，这事儿年前一定得有个说法，不然大家都过不好年了。
人群渐渐散去，吴乡长开始组织善后处理工作。在回省城的路上，小袁心里有说不出的沉重和茫然，他决心要把事情真相给弄清楚。隔了一天，小袁打算再去许家傲进一步的了解情况，正要出发，传达室给他送来一封信，拆开一看，他的心像是被撕碎了一般，泪水潸然而下。这信是许校长写的，全文如下。
袁记者，你好。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你是个正直、敬业、有良知的好记者，为我们学校已经是尽了全力，我很感激你。我知道，你们记者写文章要用事实说话，可是我请求你为我暂时隐瞒一个真相，我并不是因公死亡，学校的房子是我故意弄倒的。很多时候只有等悲剧发生了，问题才能够迅速的解决，可是我们学校200多个学生一旦出事，代价就太大了。我天天的胆战心惊，夜里做噩梦，梦见上课的时候房子突然塌下来，娃子们都被压在下面，我醒来之后一身冷汗。刚才我听天气预报说明天有暴风雪，而且会连续好几天，我怕这场暴风雪会给娃子们带来灭顶之灾呀，所以就自己导演了这场悲剧。我知道只要撞到那根支撑大梁的柱子，教室就一定会倒，只有让它彻底倒了，新教室才能够迅速地建起来。前不久我被查出患了肺癌，反正是死，死不足惜。可如果不能让娃子们彻底地摆脱危险，我死不瞑目啊。我现在也算是死得其所了，死而无憾。那个提供线索的电话是我打的，我病得很重，已经没有力气了，估计我打过电话之后自己要撞到那根柱子得花一点时间。这里的漏洞我相信你一定会发现的，所以我特地写下这封信让你释怀。马上就要过年了，各级领导都怕出乱子，这正是解决问题的好时机，希望修建新校舍的款子过年能够到位。一旦到位了，请你立刻公开真相，领导有领导的难处，我不能拖累他们，更不想让他们为这件事负责任， 拜托你了，许庆石绝笔。读完这封信，小云心如刀绞。他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记者，也算资深了，见过的事儿不算少，可是这一刻他却震撼不已。当他又一次赶到许家坳的小学时，现场已经清理干净了，吴乡长正在现场办公。他对小袁说，乡里已经把修建新校舍的款拨给学校了，天一放晴马上开工。许校长是因公殉职，该给他的补偿乡里都会给，县里已经给我处分了。想起许校长的嘱托，小袁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把事情真相公布出来，于是他声音颤抖地说，吴乡长，事故的真正原因……吴乡长突然打断他的话，哽咽着说，袁记者，明天就要安葬许校长了，大家都想请你过来参加葬礼，行吗？小袁点点头，他正想继续开口，没想吴乡长对他道出了最后一番话，让他目瞪口呆。袁记者，有些话你能不说吗？其实后来在清理现场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出破绽，徐校长身边有一把大锤，那根腐烂的支柱上留下了明显的锤击的痕迹。我觉得现在这样处理挺好的，徐校长的确是英雄，发生这样的事的确是我的责任，我惭愧。望着吴乡长恳切的面容，这一刻小袁觉得这件事已经不需要报道了，就让这一切静悄悄地过去吧。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